刚才我们定州弟兄带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，洁净缸里的水，洗手池里的水，最后变成了美好的美酒，很是神奇，好像很遥远。我们现在看一个简单的，我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。不知道这位老兄大家有没有见过？收刀入鞘。我见过，2009年他到我们厦门三一堂，他做一个见证。收刀入鞘，江洋大盗，是个他自己组织了几个黑帮，黑帮老台湾黑帮老大，后来做传道人，现在大概2000年以后每年都到大陆去传道，据说每年在中国传道有10万人信主，跟当时前任总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关系蛮好的。2005年获得台湾当时的总统给他颁布一个大奖，叫杰出青年。1954年出生，是一个，这个人知道吗？我们这里应该有人会知道吧？我们丽人今天来了吗？是谁呢？啊，不是蒋介石，不是蒋介石，吕代豪，他写了很多传记。据说现在好莱坞准备拍他的大片子，他的爸爸是黄埔十九期的，是个军官，他妈妈是谁呢？是台湾当时侯门四大姐的大姐之一，家里开赌场，他爸爸在部队里面，他家里开赌场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没人管教，就打出一片江湖。13岁的时候就自己成立了一个黑帮帮派，叫虎威帮。当时就20-30个人了，后来他在社会上混得不像话，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军校去，17岁，在军校待了2年，没法军校开除，后来一上地方的高中，又不行，又是打架，而且打架很有名，当时有些黑帮大佬打不赢，请他去做计划，他就筹划在1922年，他是在1972年。他当时就是帮黑帮大佬搞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一场战斗，把另一个黑帮大败。他当时他说他整个身上好像被血浸泡了一半。不久街上就到处通缉他，通缉令出来了，从此就流亡社会。曾经几次入狱，说台湾30多个监狱，他做了14个监狱。台湾政治犯。最后都要到一个最严重的监狱，叫什么呢？叫绿岛监狱，他也去待过几年，大概是1974年去的，1976年呢，他是是忍不住了，从那监狱里冲出来，从那个海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划水，最后碰巧一个小竹筏的漂洋到岸，后来自己自立帮派，到处打杀。再次锒铛入狱，7-8年再次锒铛入狱，这是他最后一次。在那一次的时候，他跟另一个黑帮老大住在一个监狱，那个老大呢说住在监狱里日进百万，每天呢请他帮他写信，给他4个太太写信，跟那个黑帮老大关系很好。但是不久那一个黑帮老大突然去世，死亡了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人，我们这个黑帮社会虽然做了大佬，也是享尽富贵，现在怎么忽然死亡，觉得人生无常。那时候呢，有位女士，就在身边坐在旁边，这个女士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，给他写信，正好给他写到250封信，他看了，他说你这个人太坏了，灵魂充满罪恶。他那时候觉得这真的感觉到人生无常，自己好像以前不觉得自己坏，现在经过这个，突然他的好朋友死了，他很震惊，想象自己确实是双手沾满了鲜血，那时候就决志信主了，在79年前后。那他怎么认识这个女士呢？他就这后来是他的太太，叫陈小玲，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做同学呢，经常打架， 带一帮狐朋狗友，这个陈小林的哥哥参与，出了事来他顶罪，他哥哥没有入狱。哎，他觉得这个人还虽然是黑社会的人，但是还有点道义。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在76年上大学之后呢，在大一的时候，他当时在绿岛监狱重狱，他觉得那时候没有指望，他觉得这个人还蛮可惜的，就开始给他写信。黑社会的人虽然我们说胸心中看不起任何人，但是有个小女孩，而且是大学生，还蛮来跟我写信谈信仰，虽然对信仰没有兴趣，但是有人跟我说话他还开心，所以给他通信。通信到在这流亡时间他们仍然有沟通，这个女孩子没有举报他，从绿岛出来以后。但是到1979年，就是因为他身边的一个黑帮大佬猝然过世，接着他的第250封信他就绝知了，信主以后，后来他在案子，他虽然是经常杀人的，但是他这个老大经常是别人杀，后来就请律师打官司，最后呢到79年11月份就出狱了，出了监狱，重启金盆洗手，就开始做生意，后来呢就读神学院，读了神学院以后呢，他就要娶这个女子陈小林。陈小林的爸爸是个大学教授，他说老好，我的女儿怎么嫁给这个流氓，不可能的事。但后来当时台湾一个最有名的传道人叫吴用长老，我们华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是他带领创办的，是当时台湾一呼百应的一个很有名的名牧师，他出面去说话，然后呢对方才转还余地。大概在1982年元月份他们两个就结婚以后，他的豁然一变。我们说穷凶极恶之人他必然有特别的才华，那以后呢，他一方面读神学做牧师开拓教会，他开拓了44间教会，他设了一个神学院。在这些年期间他读了三个，拿了三个博士，一个神学博士，一个教育学博士，都在神学博士在好像教育学博士都在美国拿的，他自学英语拿了两个博士，后来在中国百大拿了中国哲学博士。我们想像这种人天生，我们说天生悖逆，大杀其家，血债累累，他家人都最后都看不好他，虽然他家世背景非常显赫，都对他都绝望了，他爸爸最后都不想见他，就是因为一个弱小女子，一个中学生，一个大学生，就对他那么一点点好感，给他持续写信，后来信触动他改变了，不断改变他的人生轨迹，以后他成为一个在教会历史上，特别在当前华人教会里是个蛮有名望的一个人，很有才华，他两个女儿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，我见过他全家人做见证他是怎么从一个黑帮强盗变传道，他以此为乐，在中国电视台呀、新闻到处都播他，因为他跟中国官方关系很好、对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是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比弟兄们多啊，假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甚至我们讲年长的时候啊，我们看我们身边，你所知道一个黑帮，或者一个觉得十恶不赦的人，一个完全没有救的人，一个身体完全残疾的人，如果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可能会为他祷告，我们会持续去探望他吗？我们觉得他有没有指望呢？当我看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见到很多的事，当然有的也是朋友，我自己感觉我也没有办法。看到的时候，当然我想朋友弟兄姐妹对我都很坦诚，很多的事愿意跟我分享，很感谢了。我自己有时听那些事，我觉得自己讲实话也蛮灰心的了，但是有时在神面前祷告，但神也给我些安慰。在这里就通过这个人的故事，我想我们很多的事，我们身边的事，我们自身的事，我们自己都觉得完全没指望绝望，但是在神 能流转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分享一个话题，人不行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这就是神神迹的恩典的手，我们好像眼睛看不到，但是神的大手仍然深入到这个时代。我们在座的诸位，神现在我想他的灵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今天就来分享神怎么能够做我们认为不能的事，他是可以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的几段话语。这段话语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说在主耶稣刚刚出道的时候，他回到了老家， 他妈妈参加一个重要的婚宴，那个婚礼的主办人也邀请他，耶稣也带着几个门徒一起参加。在这个婚礼的举行过程中，突然婚礼现场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喝酒，按中国人说喝喜酒，突然没有酒了，他妈妈邀请耶稣伸手，耶稣在那里伸了一个，就是说伸手帮忙，我们说让水变成了酒，而且是美酒。这个故事对我们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觉得是神迹。这个神迹仅仅是主耶稣基督对他妈妈所实行的吗？在对那个婚礼现场实行的吗？对我们在座有没有启发呢？我们想今天就简单分享这段话。我们先看前第一段，就是说耶稣和他妈妈的一个对话。他这段对话说起来很简单，叫第三日。第三日一般认为就是说犹太人他以星期日作为开始的，也就是星期二这一天，因为安息日犹太人不能活动，周一可能举备婚礼预备，周二正好婚礼隆重出场了。在那时候加利利的加拉在耶稣家几十公里以外，大概是一个山区，他们过去了，有一个娶亲的大宴席，新郎结婚，耶稣的妈妈在那里，可能在那待了很久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在那里帮忙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按照上下文的理解，就是耶稣的母亲因着耶稣母亲的缘故，那个东道方说 你大儿子也来吧，不但大儿子来还带了他的门徒。因为我们根据第一章记载，耶稣当时至少有六个门徒了，我们知道有哪几个吗？他的首两个门徒是谁呢？是安德鲁，就安德，有的叫安德鲁，有的叫安德烈，安主和约翰，然后约翰又和他的哥哥雅各，然后安德鲁找到了彼得，还有一个叫腓力，腓力找到了拉单叶，啊，拉单叶也是加，是这个加拉的人，就是至少带了六个门徒，就带了一批人，耶稣那时候带了一批人，因着他妈妈的面子就参加这个婚礼了。在这个婚礼很高兴的时候，按常理很奇怪，婚礼当天怎么酒没有了？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，按照你要知道犹太人阿拉伯人穆斯林人的婚礼你就明白了，那婚礼一举行就好多天，甚至一两个星期，所以在这之前已经一堆的亲戚朋友都来了，都搭着帐篷在那里吃喝欢喜了好多天了，所以在这个最高潮的那一天突然没酒了。没有酒了也奇怪，按说这个婚礼当时说有管宴席的主管要出面啊，也没出面，耶稣的妈妈发现了，而且不但发现了，还要都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，就说明耶稣妈妈在那时候是不是很管事，他对这个家事情了如指掌，他很关心这个婚宴的进行，别人没出面他主动跟他儿子说了。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现耶稣的妈妈是个蛮，在这个婚礼是蛮重要的角色，而且我们通过后面的那个第五节，耶稣妈妈告诉那个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就耶稣告诉你们这些仆人叫你们干嘛你就干嘛，所以他在那个家庭是蛮有地位的，有影响力的。所以耶稣妈妈那时候去是一个重要角色，可能是个姑妈或者是一个什么重要角色，耶稣妈妈那当时的关系是蛮多的。我们觉得耶稣出身穷人，但是你知道耶稣的妈妈跟施洗约翰的妈妈是表兄妹，一般认为使徒作者使徒约翰的妈妈据说是跟耶稣的妈妈也是表兄妹，他在当地也是个名门望族，他虽然出身穷困家庭但是有很好的关系网， 所以在那里呢，耶稣妈妈是有是带着很好的身份去的，跟这家里关系很好，在家里也备受尊重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很管事。他一看到了，他很奇怪，按常理啊，我们觉得耶稣妈妈在那时候做的很多出场的地方，按常理，因为 我从小就参加中国的婚宴啊，如果家里没酒水了，一般肯定要找他爸爸妈妈或者当大总管，这时候耶稣妈妈冲了出来，所以他在那里地位重要，或者说他对这场婚宴很在乎，他就告诉了耶稣说你要帮忙。他为什么要请耶稣帮忙呢？奇怪啊，他为什么要请耶稣帮忙？他知道耶稣平时行很多的神迹吗？有没有？其实我们跟着前面的圣经啊，前面的三个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，就是耶稣在正式作为弥赛亚出山之前，基本上没说到他行神迹，就是神和人对他的喜爱和他的智慧和身量一同见长，没有说他行神迹。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，在马可福音三章，当时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然后他妈妈和兄弟冲过去了，要把他拽出来，外面人谣传，他说这个耶稣在这里有点癫狂，他爸妈有点那个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爸妈，他妈妈玛利亚，那时候应该说他还不知道嫌疑人，因为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说，这是他第一次显出了他的荣耀，是第一次，所以以前没有做过。如果我们几次读圣经的话，当然现在我们基督徒和很多犹太教有个谣传，说耶稣早年很有名望，很有神迹奇事，就像哈利波特一样，但是我们原真的看圣经原文没有这回事。那是很奇怪，耶稣妈妈为什么要邀请耶稣来做事呢？不仅仅是这样，这里还有接着又有一个问题，在第四节说，耶稣说，我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尊重父母，叫母亲，原文叫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关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因为这是1919年以前译的和合本圣经啊，中国人很传统，不敢叫他妇人啊。如果用原文说，我用把希腊原文来翻译，就是什么呢？尊贵的夫人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做弥赛亚事工的时候还没有到呢，我现在不是亮身份的做事的时候了。就是耶稣没有接他母亲的茬，他母亲在这时候邀请他做事，但是耶稣不接他的茬，很奇怪哦。那我们在这里想，耶稣的母亲他为什么呀，他敢于邀请他，而且后来说他的母亲也没有说什么话，也没有 跟他儿子吵一下，说跟耶稣说啊，你虽然是弥赛亚，你是耶基督，你要尊重我，你要去做事，他没有说什么。在2:5，他母亲直接跟那个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很奇怪吧，就是他没有跟他儿子理论，他相信他儿子一定做，为什么？明明他儿子拒绝，我也不帮你做事，他也，但是他的妈妈说了，他不跟他儿子 argue， 说啊，你们就听他的，他叫你们干嘛就干嘛。哎，他这个就，所以我们圣经啊，如果你仔细体会，是中间有很多的故事的，没有说有很多想象空间。那我们在这里说，耶稣的母亲为什么那么有信任？对耶稣那么多信任呢？其实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前一卷书，我们读圣经要把关联一下。就是在玛利亚怀孕之前，当时有个天使加百列过去向他说，加百列天使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如何你同在了。当时玛利亚一听这话就很惊慌，反复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啊。然后天使说，你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起名叫耶稣，就耶和华施行拯救，刚才我们定州说的就是神来拯救的意思，耶稣就神来拯救，教主啊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。就是在耶稣出神之前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天使向耶稣说话，哦，向玛利亚说话，玛利亚把这话记在心上。我们说这个路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始说了，我这些查考了当时很多的经卷，路加可能见过玛利亚， 因为玛利亚晚期跟使徒约翰住在以弗所，而路加大概一般认为就是那边的人，所以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很多都是玛利亚在解说词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就是玛利亚，就是约翰福音中间马可福音中很多是马那些故事，不是当事人绝不可能知道的。我们说圣灵感动，你祷告圣灵感动，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？没有人祷告出来的。所以当时有当时的直接当事人，就是玛利亚，他说我是怎么怀孕的，而且他把这个事记在心中，反复思想，不仅仅当时，以后他存在心中，不仅仅这件事存在心中。当耶稣出生之后，我们经常唱了圣诞歌啊，天使来报佳音，就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像玛利亚报佳音的时候说，哦，天使说有个救赎主今日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降生了。当时玛利亚听了这些话传话的时候，存在心里反复思想，这是第二次耶稣那个，他就是说那个就是玛利亚反复思考耶稣的身份。第三次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耶稣把出生八天受隔离，犹太人的惯例出生八天要受隔离，在隔离奉到圣殿去隔离，举行隔离以后举行一个奉献，就是我们洗礼也是个奉献给神的意思，相当于这个。在奉献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有很大的老人啊，八十来岁的老人家叫西面，出来给他们祝福，而且对孩子的妈妈玛利亚说，这个孩子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叛，让很多人跌倒，很多人兴起，流言蜚语很多，你玛利亚自己心里也被刀刺透。这是第三次说，第三次有人告诉他的孩子未来的情况，玛利亚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圣经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早期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耶稣十二岁跟他父母到圣殿里面去参加一个节日，就三大节祝棚节之类的，父母回来了，孩子没回来，他们回去找玛利亚和约瑟回去找，在找的时候发现耶稣坐在圣殿里，跟一帮的祭司一帮的当时的那个文士坐在那里在问答了，谈得很好，大家都说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聪明，熟读圣经。耶稣一出来，第一次向师父干嘛呢？就是到会堂里拿着那个以赛亚书读给大家听。耶稣在出来服事之前，就在教会参加服事，会堂参加服事了，常常给大家读经。所以耶稣是识字的，耶稣是木匠，知道很多社会的事。所以耶稣有很丰富的经历，很好的知识，很早就有追求。这是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不回来了，不回来，他妈妈问他，你这个孩子我们都走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走？你这个孩子有点不听话哦。耶稣当时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找我？岂不知我应当有父的事为念吗？他明明他的肉身父亲约瑟跟他妈妈来找的，这个父是谁呢？他们不明白。但是他这里说二章五十一节说，耶稣就顺服他的父母回到家乡拉撒勒。耶稣那时候仍然听话，十二岁的时候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就是通过我们对耶稣早年那个跟玛利亚关系的勾勒，我们知道了耶稣早年按理是没有神迹，但是他很爱主，很有追求，特别呢神借助圣灵，借助天使，借助很多的人都向玛利亚说，这个人是圣子，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他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永远的君王。他永远记住这件事，这就是玛利亚心中的儿子，他是未来以色列永远的君王，大卫之子。那我们说就好奇怪，按说耶稣自然玛利亚知道他的一些身份，玛利亚知道他的身份，那玛利亚现在跟耶稣说，那你是弥赛亚，弥赛亚有大事，他是神，他完全有神迹有能力， 那他为什么耶稣这时候回答他话这么奇怪呢？妇人，我跟你没有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很容易解释，在这时候这句话不合常情啊，不管是中国人是犹太人都绝对不合常情的。他就是说他玛利亚叫他帮忙，就是说他就知道他是弥赛亚，就说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。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，翻叫让成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 Christ。就是你说是我基督，那我就是用耶稣在这儿，就是用他的身份跟他母亲用个平等，就是我从圣子的角度来说，你不算我的母亲，个尊贵的妇人，我尊重你，你是贵妇人，但是我跟你没关系，我现在还不是做弥赛亚事工的时候。他这么说，但是他妈妈没有帮他的话，帮耶稣的话当一回事，很奇怪，说，就是说他就吩咐那些仆人说，就让他们去，让这些仆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哎，他没有跟耶稣 argue， 说明什么？他知道耶稣要做工。那我们在这里很奇怪了，如果假如说你儿子拒绝你，不给你帮忙，但是你不管他，你说你们就听他的话做当做的事，你说这个玛利亚当时他知道耶稣会不会出手？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他儿子吗？耶稣那时候不看他妈妈的份上来。你知道玛利亚的，我们说玛利亚，我们说天主教高举他有是神不对，圣母是不对，但是玛利亚绝对是个听神的话的人，绝对是个很有观察力的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耶稣那时候去是怎么去的？带着六个门徒，耶稣已经受了洗，带了六个门徒。其实耶稣那时候他带门徒，就耶稣已经开始做君王的职分，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开始出来做工了，说我要出来传福音，传天父上帝的大好福音，你们就要信上帝，要悔改信上帝。所以他知道耶稣现在是做工的时候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们祷告神，其实我们心中祷告甚至问别人，大家都说这件事不成，是不是神的意思呢？也是神的意思，但是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？如果我告诉你们，事后好好想想吧，事后他说的话跟事实是不一样的。关键耶稣在这时候此时是作为神圣子，作为弥赛亚，是考验他的妈妈。你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出来做工的时候？我是不是弥赛亚事工的时候？我现在就是做基督事工的时候。他是，我们说他是王子，但是王子有没有开始做事，有没有开始正式行使王权，是两码事。他有个身份和他的工作有点是分开的。他现在是不是耶稣做他君王工作的时候呢？如果我想，如果玛利亚平时没有很好的思想，没有观察，哎，我的儿子这句到耶路撒冷好像不一样喽。听说他受的施洗约翰，他表哥施洗约翰的洗，听说他现在带六个门徒了，而且把门徒带到我们家来，肯定会讲很多的事了。他妈妈就在思考，说是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很会观察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，常常观察别人，他们怎么经历神迹的，经历神的帮助的，我们这样揣摩，这样去看圣经，去揣摩别人，我们以后就可以依葫芦画瓢，神就会听我们的话。但是神开始拒绝啊，在拒绝你不要怕，关键神拒绝不要紧，关键神在圣经里怎么记载的，神在很多的时候讲实话是在考验我们，看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意思吗，知道他的心意吗，知道他做事的原则吗，知道他做事的时间吗。玛利亚是知道的，所以玛利亚是大有信心的人，很会观察的人。但是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讲玛利亚是跟耶稣的关系，特别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，耶稣当时的身份，现在还很奇怪哦。他妈妈吩咐佣人叫佣人做什么，那佣人听，佣人要听耶稣的话，要听他妈妈玛利亚的话吗？我们说玛利亚有权威啊，也可以理解，他要听玛利亚的话又要听耶稣的，最后呢要听耶稣的话。你看我们看这个这面的记载啊，五到八节的记载，当时就是犹太人在婚礼中他就摆了一些石缸，要洗干净换新衣服参加婚宴，那个缸我们就是洗漱的大缸， 这个水因为犹太很缺水，其实水不是特别好的水，不能说很差，但是比较次的水，在那里，在那时候他妈妈自然说了，然后耶稣对佣人，哎，他真的做事了。耶稣实际上没有拒绝嘛，表面拒绝跟实际是两码事。哎，在这时候他就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水，那些佣人就听话说就倒满了，而且不但倒满了，还满到缸口，满满的。耶稣又说，你们这些佣人把这些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大总管，哎，他们就送了。他们不但听玛利亚的话，而且呢，完全听耶稣的话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按常理，按当时的社会都是没道理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佣人当时就是花钱买的奴隶，奴隶那个大总管，我们知道宴席的大总管，按照我们人之常情，一般都是一个家族很有威望的人，很尊贵，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。讲实话，就是个奴隶主，大奴隶主。你随便把那个半脏不脏的水给他喝，不砍他头要揍他，在那个大洗净的天啊！而且我们说玛利亚在当时是有身份没错啊，但是看那个大总管把后来把那个新郎叫来说，你干的啥事，你怎么把这个最好的酒留在后面，他把新郎叫来臭骂了，新郎都叫来臭骂，说明这个人啊很有权柄，而且这个人是蛮是我们说脾气蛮大的。你说这个佣人为什么要听他妈妈的话，要听耶稣的话？一方面他妈妈有权柄，另一方面我们说他妈妈跟这家蛮深的关系，佣人都熟悉他，就是说这些用耶稣就是玛利亚跟佣人关系蛮好的，以致他相信玛利亚，一方面有权柄，另一方面他有爱，他又相信他，因为他相信玛利亚的缘故，他暂时也不考虑太多，一直把酒就送给那个像老虎一样的大总管。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玛利亚在那里时候能够发挥点作用，她有信心，因为这个事不仅关涉关乎到她，也关乎到那个家族，首先关乎到那些佣人愿意不愿意听话，哎，那佣人愿意听，说明玛利亚是有爱心的人，她讲话是有影响力的。这个我们说信心，为什么说我们见证基督徒见证重要呢？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别人跟我们关系好，他就在危难的时候，就像这次没有酒的时候，在危难的时候他就容易试着相信他一次，完全的信一次。所以我们说信心是可以传递的，信心可传递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在这场神迹中的作用蛮大的，他对耶稣有信心，他对佣人有很大影响力，以致他的信心影响了佣人来听耶稣的话。当然我们说这些佣人也好乖啊，耶稣叫他做什么他就完全的听话，所以这些佣人我们说也值得表扬。所以在这中间每一个角色都不可缺，在这个神迹过程中，那这些人都这么有作用，后来出现了我们说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就是管宴席的把酒送那个水，那是水，当时不知道，我想佣人当时不知道是水是酒啊，就送过去了，一尝那个新郎我那个总管一尝，哇，这么好的酒。当然中国人好像把好酒留后面，好像老外他是不是喝酒喝晕乎乎的赐酒来冲好的也没关系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华人是另外一回事啊，这文化不一样，我们喝到半醉的时候说把我家的茅台拿来我们一起喝。当然这外国人他是按照我们说这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你怎么把这么好的放在后面，你这个做人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总管，我们说那个总管当时应该是他家族的或者他好朋友中有威望的人，你这个搞让我很没有面子，你把这么好的放在最后，你按照犹太人传统你不够尊重，重视程度不够，没有把好牌亮在前面，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，人都把先把最好的酒放在后面，然后呢大家喝得醉醺醺的再把茶酒冲好的也没关系嘛。你这样一搞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礼节受不到，我今天觉得有点很不好意思的。所以圣经有时候文法很奇怪，这叫什么呢？欲扬先抑，先批评。从这一个完全不知情的这一个总管的角度来说，这个酒真的是好酒。我们经常说哎呀，信仰基督教很好，我们信仰有上帝有天堂，我们死后有归宿，心里有安慰，这样不会太压抑，不会太难过，好像是一种精神安慰。 但是我们看这个神迹来说，这个神迹不仅仅信上帝的人，有信心的人经历到，那些没特别不是，可能不是基督徒不知情的人，他都看到真是大神迹啊。所以真正的神迹绝对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，绝对是跟生活改变的，让人看到有个不一样的情况，是客观的，触手可及的。我讲一个小的见证，就是在我家2009我们生老二的时候，因为大陆只能生一个孩子嘛，我们就跑到香港去生。当时在出生那一周呢，我们是我是星期一去香港的，然后呢我们是老二星期二出生，然后我们星期四晚上回来，星期五早晨到家。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到海外做好不好，也不完全清楚，当时我就不敢把我家孩子带回来，因为我住在普通居民楼，而且中国到处都奖励什么发现有计划生育意外怀孕要举报，会奖励，我们那里一堆的喜欢举报的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就不敢把这孩子带回家来，把我太太孩子放在我们学校分的一个房子，因为那里的各种都是我们那个单身公寓，出租的多，房子很乱，所以没有人管的。我们当时回来就房子提前一周预备好，然后我们那个周五回来，回来以后我就趁我岳母讲一个他自己觉得很神奇的事，他不是基督徒，我们生的老二帮他吓得讲实话有点点很有点半个痴呆了，我们都很觉得很亏欠，但是他讲这个事他很开心，他说很奇怪哦，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我经常去收拾那个房间，他说自从你们走那个周一就一个警察端个板凳就坐在我们楼底下，周一去也在，周二去也在，到周四去那个警察仍然稳稳坐在那里没走，他说你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好，这个怎么办啊，很奇怪，到周五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警察不在了，从今没来了，对对，他说好神奇，对他，所以说我们在生老二过程中，我岳母虽然有很大的意见，没有尊重他，我们挑战古法，他以前就管计划生育的，对，你说计划生育，假如说就是我们说堕胎是为犯罪，他说我自己让很多人犯罪，我自己都堕过好多次胎，所以他自己这件事啊，他是很难过的。但是我说我们这么做，但老人家有个好处，他对我们还蛮尊重的。在这点上，他始终说你们生这个孩子真是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什么是神迹？神迹常常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那出现的，而且出现是可真实的。神为什么常常在我们绝望无能的时候会实行神迹呢？因为神要看看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能做的，目的是看到他的上帝的手，神迹是上帝的手真实的改变了某个事物，改变了某一个东西，改变了我们什么，目的是让我们增加信心。就像彼得说的，我们一起读这半段经文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冷坏的金子更宝贵。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，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觉得无能为力，神允许吗？神允许。神喜欢这样做吗？神就这常常这样对待他儿女的，让我们做一些无能为力的事，目的干嘛呢？目的让我们向他呼求，像玛利亚一样，目的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神手，圣手。所以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指示牌 sign， 就是这里有个 stop， 就是我们开车一个 stop sign 的意思，你要停着，你要看警察的作为，你在这里要看上帝的作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神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最后有段话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在加拉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了，他的门徒就信了。就神迹有两个作用，显出耶稣的荣耀，第二个让门徒信。什么叫荣耀呢？根据旧约记载 和那个希腊文叫 Dogos，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满解，就是一个人的形象，一个人的品行。神迹就是一个人的姓名，像我拿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看啊， 比较小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这个出埃及记，有时间我们可以分享这段经文。就是当时摩西神因着那个以色列人造金牛犊，神说 要毁灭这个埃及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当时在神面前代求，所以说摩西是违抗圣旨的，神就喜欢摩西违抗圣旨，以致神说你真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说我要向你显明我的荣耀，显出我的形象。所以在出埃及记33:18，神就是摩西说了，你既然这么看重我，觉得我跟你顶嘴顶得好，现在就说你把你自己的形象给我看一下吧，你的荣耀给我看。19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向你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在你面前走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所以说神荣耀是什么？就神的形象，神的名，神的性格，神做事为人的方法方式。以致在出埃及记34，然后耶和华向摩西显了神迹。他怎么显的？我们在5-7，我们去看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大如大荣耀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显明神的荣耀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并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如果我们结合出埃及记20讲十诫的时候，神恩及千代，罪及3-4代，多少倍？300-500倍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荣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自己的形象，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摩西那么大胆的在上帝面前求？为什么玛利亚愿在耶稣那里求？当然他知道耶稣出来出山的日子已经到了，他们知道，他们是真正知道行的性情的人。所以说神迹重要吗？对我们带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就像我们刚才定州祷告弟兄祷告一样，我们常常很多是不能做，觉得无能为力。我们需要神的手触及到我们的心，安慰我们，扶着我们走过我们认为不能走的一段路程。所以我们在传圣经书，其实看4个福音书，使徒行传、保罗书，甚至有大量这样段经文，我传福音不完全是借助言语，是借助神迹和大能来证明我所传的话。所以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有很理性的层面，而且呢喜欢跟神顶嘴。我所发现的属灵伟人啊，极少数不跟神吵嘴啊，绝大多数是喜欢跟神 argue 的。是你看圣经所记载的啊，不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、讲摩西啊，甚至我们说玛利亚，他一个神会吵嘴。为什么？神借助吵嘴，借助他拒绝，看看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少的认识。信心不在于我们有心啊，在于我们知道神自己有他的心愿处在哪里。约翰一书5:14吧，说你们若按照神的旨意求，神一定垂听，100%听。关键不是我们的意思，而是你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神迹，神常常开始让我们为难，目的就是让我们是按照神的意思是求，来经历到神的大手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帮助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很顺，我坦率一辈子永远顺，我不怕死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说那你不要来了，来浪费时光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有难处，我们就好好来多平时就做预备，好做投资，好一点存款，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跟神吵吵嘴，求神来祝福我们、帮助我们。所以就是借助神迹，不仅仅增加了我们像玛利亚的信心，更是那个门徒，其实那个门徒本来6个门徒是信耶稣的，更增加了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认同。那些完全顺服的那些仆人，我想他们我想大开眼界，那些仆人可能后面全咔嚓都信主耶稣基督了，耶稣是基督绝对没有错的， 所以耶稣后来第二次又跑到加拉去了，救了那个一个大臣的儿子，那个大臣的孩子说要死了。当耶稣在加拉的时候，耶稣说他好了。然后那个大臣回去在路上碰到他的仆人，哎，那个仆人说你来干嘛？他主人问他干嘛，那仆人说你的儿子好了。什么时候好的？昨天下午一点钟，就也在加兰发生的。这是加兰发生了两件神奇。耶稣后来常去加拉，我想跟他那里有很多他很关心的人，跟他有关系的门徒有关系。下面我们看看，如果我们在座觉得生活有难处有需要，我们想经历神奇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要想玛利亚的信心，不在于我祷告现在神有没有听，我们知道神是谁，神现在愿意不愿意为帮助我们，要有信心。神迹怎么发生呢？第一，我们完蛋了，走入绝境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悬崖峭壁。然后怎么办？我们就要向神呼求。在呼求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添加自己的主意，不要像那个撒拉，就是撒拉也是帮忙帮神做工啊，我们要完全听神的话。如果帮神做工啊，那个神迹叫半个神迹啊，让我们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，很难过。我自己经历过，是不是人很软弱？我们讲实话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愿意完全完完本本的来听神的话，就按照神的意思做。我们觉得这绝对不行，绝对违反我的常态，违反我的心理，违反我的承受能力。我们常常跟神吵嘴啊，有些是可以吵的，有些我们老跟神吵啊，最后啊。特别在一些神已经说要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叫神打折，让神打个折，优惠我们一点。我可以帮神，特别我们想帮神做点的功劳，越帮越慢，越帮越乱。我自己有些经历，我们要完全听神的，宁愿慢点，到最后一刻，我发现那个事做的最好，能做的一满分。如果我们帮忙常常做个三五十分，后面有很多事要我们自己参与了，后来我们要是擦屁股。我讲句这有点不好听不中听的话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的。完全听神的话，这是很难。我们人的天性总想帮神做些事，特别在关键难处的时候，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蛮有本事的。真的我们愿意完全听神的话，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垃圾蹦出一张宝马来了，一个垃圾堆蹦出一个宝马，我们说神迹就是这回事，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的事，脏水化为美酒。但是神迹，我们说神为什么允许神迹发生呢？有的人老求神迹，神帮助我，帮助我炒股顺利，中国现在股灾泛滥，那就是说我们让我能脱离这个灾祸。当然神有时候垂听，但神的用意不在于帮助我们，在于我们借着神的这个神迹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要让别人看到真的有神。你这次这么大的危难我都挺过来了，我们很难想象。所以神迹是我们跟神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。当然我们说首先要有神的话语，因为神常常会考验我们，开始是拒绝的，你只有深懂神的话语，慢慢开始是跟神吵嘴，神就动工了。当神真的动工以后呢，你就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好好听神的话，听神的带领，按照他的步伐一步步来做，这样最好。我们开始不明白神的话，所以我们不敢求。神真的向我们说话了，真的借人来帮助我们，又吓坏了，说我也要参与中间。对，所以人有很多的矛盾，人有很多的矛盾。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没有信心；该我们收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收手。所以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啊，我觉得人生经历神的过程中就像一个万花筒，有很美好灿烂的一面，也有时候很灰暗，也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经历某种困苦，但是后来他有在我们最终完全绝望的时候，突然垃圾中蹦出一个宝马让你坐了上去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经历。当然愿神让我们有这种美好的经历。总之神迹是让我们开始出于我们的信心，以致让别人有信心，让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。所以神迹不仅仅是为了造就我们，也是为了福音的传递的缘故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这里，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神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坦然地到你的面前来。 主啊，我们借助你所行的神迹，我们看到你乐意帮助我们，好像你在拒绝我们，但是你仍然等待着我们向你恳求，因为你是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就谢谢你，当我们请求你帮助的时候，求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观看你的作为，看到你的大手的作为，让我们得着安慰，让我们的亲朋好友看到你自己的荣耀，一直把你的荣美的福音也传给周围的人，一起来见证你仍然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你仍然在这个世间掌权，你的能力胜过世上万有，胜过我们一切的艰难困苦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，你是借助困苦来让我们体会我们在做王子，你是借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到你的能力，你是借助我们的没有来显明你自己完全的富足。主啊，你就是这么完全的爱我们，我们就谢谢你，真的让我们在一切不配软弱困苦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们就在你面前降服，查考你的话语，领来等候你的作为。主啊，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生真的看到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不配的困苦中经历到你的同在，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朋友都显明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显明你自己的性格，显明你完全无条件对我们的爱，你必带领我们一生永不撇下我们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